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欢迎再次准时的收听收看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我是代班主持人丽琪。好，那又是新的一个礼拜开始了，那呢越来越接近呢我们的这个国庆节还有几个礼拜哦。那呢昨天呢、啊、其实我呢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已经因为是毕业季嘛，然后呢就有好多的那个烟火就蹦蹦蹦，所以这个要还是要非常的小心跟注意哦。好，那呢我们刚刚听了这个新闻啊，十点钟的这个对十点钟的新闻，对，然后呢就听到了外州很多的一些这个不幸的事件哦，就是枪击事件，所以越来越多啊，这个暑假啦，还有一些乡村音乐会啦，还有呢一些呢这个户外的活动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哦。这个当然我们的加州呢真的好像呢不管是居住条件啦，还有呢气候条件都非常的好，因为呢在我们的这个上个礼拜啊会发现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热，所以我们再次呼吁我们的长者朋友们啊，这个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们，补水补水喝水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哦。这个就是上礼拜呢我就在忙的时候忘记喝水了，好，这个当然是一个借口了，所以我平常是不太这个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太喝水的人，但是呢这个上礼拜已经完全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快昏倒了那种昏厥的感觉，才发现哎，我好像今天只早上只喝了一杯 500cc 的水哦，所以不断的补充水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炎炎夏日呢还是要呢这个多加注意一下自己，如果是您户外活动比较多一点，是比较长时间待在户外的话呢，那么一瓶水哦特别特别注意。那么我身边的朋友呢他是一名中医师，他也在跟我讲说哎呀你千万不能够冰水就咕噜咕噜咕噜往下饮哦，尤其你是女生哦，我说哦好那我知道了。所以呢温水或者呢是瓶装的室温水好都是非常非常适合您在补充水分的时候再使用的。好，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我们依旧呢会请到我们的专家呢来现场来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回答您的问题。那当然我们呢也呢会利用我们的626-585-1300 这是我们现场call in的电话，还有呢就是我们24小时的留言专线626-689-7199 626-689-7199。那么在上礼拜代班的时候呢，我常常发现呢就是我们专家已经下线了，我们要进广告的同时呢，听众朋友就忽然间哎打电话进来说，我想刚请教呢各刚刚呢上线的专家哦，不过很抱歉你们动作呢可能真的有点晚了，所以我们希望呢专家呢在询问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就直接拨打626-585-1300打电话进来来跟呢专家讨教。好，那我们今天呢会有关于呢这个保险方面的问题，那当然我们还有呢花哥会在节目当中回答大家的问题，比方说呢你们家的这个咔咔角啦，种的这个果树怎么还是呢没有办法呢结实啊，或者呢没有办法结果啊，或等等的一些问题，或者呢为什么呢这个只长 你们家的果树只长叶子不长花呢，好不能结果的问题，这些都可以呢这个打电话请教来花哥。那当然我们还有呢这个律师也会在我们的线上，如果任何关于呢您想要处理的一些事情您不知道要怎么样请求专家怎么样的帮助流程又是什么的话呢，那么呢律师也会在我们空中回答大家的问题。再一次来告诉大家，626-585-1300 是我们的空中热线，以及呢我们二十四小时的留言呢是626-689-7199 626-689-7199。好，我们呢要赶快休息一会儿呢，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呢，赶快第一阶段的专家就要请他上线来回答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我们稍待片刻，待会儿继续回到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是的，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好，那这阶段呢丽琪要跟大家连线哦，来回答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哦这个您好，家人在外州工作有外州的驾照，但是因为平时不开车没有买汽车保险，他的问题呢就是要请教，第一个呢是他呢跟朋友一起出去时能开朋友的车吗，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他能单独的开别人的车吗，如果回家能开家里的车吗，谢谢。好，这个问题呢当然我们就要跟大家连线的保险专家了，我们连线呢天宁保险的张天宁先生。 Hello张天，是，你好，你好，来帮我们回答一下。
哎，大家好，我刚刚听的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回答就是，
是，
不论你开什么车，开哪一辆车，开谁的车，你就要在那个车的保险上有你的名字。 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今天开个邻居老王的车，那老王车上面没有你的名字，那万一出事了，老王要负责啊。那老王愿意吗？那这个车子不能乱借嘛。
那是。
这个责任是在上面，而不是我们华人常常把这个情理法倒的来，对不对？那你不注意法，这怎么行啊？
对，
这个好不好？要小心啊。
是。好，那我们空热线呢是626-58-5300，626-58-5300。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直接呢在拨打呢我们这个空中的热线来请教呢天宁保险的张天宁先生啊。那当然，我们的626-689-7199也开放着，那大家也可以用语音留言的方式或者文字留言的方式呢来回答我们的这个民众的问题哦。好，所以不管呢你那要开谁的车子，这个人的保单上一定要有你的名字，这很重要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呢张先生，就是他有一个呢关于呢孩子呢车保险的问题想请教。因为我想为什么这么多关于孩子车保险呢，就是现在暑假了嘛，孩子可能从外州回来啦，或从呢学校放假回来，现在会有开车的问题哦。他儿子哦已经18岁了哦，刚拿到驾照。那他小叔呢把他的旧车就送给了他的小孩，他本来是想把车过户给他儿子再给他买保险的，但是呢他朋友就告诉他说，哎，一切呢都不要变，还是小叔的车跟他的保险啊。他儿子呢只开，因为小叔呢在另外一个城市，那跟我们的地址不同，所以他儿子开他的车呢就会有那 covered 他小叔的保险，所以他儿子就不用再买保险了。所以呢这位民众就想询问一下呢保险专家，这个说法是对的吗？这样子是可以的吗？在这种情况下他儿子可以不用买保险吗？好，这个问题也是挺复杂的。来，那我们的请天宁、对保险的张天宁先生回答一下。
这个可不可以啊？用不用买保险，这个完全是要走规定，看这个规定怎么来。而这个朋友说一切都不要变，对不对？还是用小叔的车嘛。那这个朋友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小叔的朋友。
要害他是吧？
假如说小叔他头脑很清楚，他说我就把车子送给他这个18岁的侄子，我就用送的然后过户，
对，
那这个18岁的侄子就拥有这部车，
是，
然后再去买车保险，那跟小叔完全没关系了。
是。
好，那假如说还是小叔的车子是侄子18岁侄子在开，那小叔要买车子的全险，因为到底只有18岁嘛，18岁我们讲说新手开车上路是谁都要让他的，
对，
在路上不好玩的我都闪到旁边，你先来你先走，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责任了。那小叔是车主，他有责任的。
是，
假如我是小叔，我晚上都睡不着的。
就怕，除非这个孩子才刚18岁拿到驾照。
对，对，还有呢，这些小朋友，我们说18岁是小孩的话，
是，
那他们会跟同学朋友之间互相借车子。这个就很麻烦了。万一有碰撞，万一不要说压到撞了一条狗，你自己撞了树上的怎么办呢？
是是是。
那万一因为是旧车嘛，那万一引擎坏了，你说小叔你是车主你要修，那这个小叔
说不清楚的啊。
一个头两个大，那大家都是亲戚嘛。
是。
所以我是觉得亲戚呢就要把事情切割清楚。那因为小叔在外州外城外地，他又不开这个车，那为什么要借给侄子呢？侄子你应该自己用自己的车。
是。
我就是用1块钱把这个车卖给你都可以。好不好？给这位这个反正都是自己人，大家彼此之间的一个建议提醒。
好的，好，就是回答呢我们这位呢朋友问题。那个问题想请教我们的张天宁先生啊，就是呢他们呢就是家里呢因为暑假的关系哦，所以呢台湾会来呢他的这个弟弟跟我看一下，弟弟跟他的老婆还有两个小孩。那么来到这边的话呢，因为是要住上呢，这个小朋友要参加呢这个 summer camp 哈，所以呢要住上呢大概呢一个半月的时间。那保险的话呢，不知道能不能就地购买呢？
哦 ，summer camp 有他们自己的要求的，
嗯。
那你要来参加我的暑期夏令营吧，
嗯，
那你要买具备什么样条件的保险？
嗯，
那因为老实讲他们都是旅游的身份，
是，
那当然买旅游保险。
哦，买旅游保险，所以他必须在他的原居地买，还是说他可以在我们的就是落地的时候买呢？
最好是不管在哪里买，最好在启程上飞机的那一天就要有。
哦OK，
你跟我们买也可以，你在出发地在你的原地买也可以，
嗯，
但是一定要从启程的那天上了飞机门以后，嗯，那一天就开始有保险，
嗯，
那同时呢，现在旅游保险比较综合性的，
是
比较完整的，
嗯，
那因为也不贵嘛，
嗯，
所以呢我会建议说买一个完整的，免得到时候生闷气，说为什么我的保险没有包这个？
嗯，
我的同学 Jennifer 都有，
嗯哼，
那对不 对,
对？
所以呢，哎，就是说，既然要出来，高高兴兴的旅游，
嗯，
或者上这个暑期班，
嗯，
那就要买一个完整的保险。
嗯，
保险，保险就是保万一嘛。
对。
哎，万一那个时候你用不上，
嗯哼，
那你不是前功尽弃了？
对，没错，所以保险很重要哦。所以现在都有那种这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虽然说是推出来是旅游保险，但是还是呢，这个里面的这个环肥燕瘦都各有不同的一些内容，所以要特别的注意。所以其实我们这位朋友他是可以在美国，只要拿到呢他那亲戚朋友的一些呢这个文件，就是可以在这边在上飞机前的时候把这个保险买齐，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并且我们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
是
譬如说要来美国三个月，
嗯，
也不要说我先买一个月试试看
啊。
哎，你就一次把三个月买足，
嗯哼，
哎，这个是我们私底下的一个建议，
是
因为这个有特殊考量的啊，
嗯，
对这个买保险的人是比较多的保障的，
嗯
哼，嗯，那还有这种 summer camp 的话，他们应该自己也会提供保险，
嗯，
他们会在美国做一个团体的保险，
嗯哼，
哎，因为 summer camp 可能来了60位学生，80位，
嗯，
那他们会跟保险公司做一个团体的60位或80位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投保，
是，
哎，所以这个有很多事情值得探讨了解一下，
嗯，
好不好？
好的，更加的全面哦。好，那呢，我们也欢迎呢所有听众朋友，如果任何问题的话，你直接想要跟呢这个天宁保险的张天宁先生联系的话呢，您可以利用626-581-2581626-581-2581的这个咨询电话，也可以呢为大家呢这个提供非常完整的资讯哦。好，这阶段非常谢谢天宁保险的张天宁先生，谢谢你。
谢谢丽姐，
谢谢，拜拜。好，来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休息会儿，待会儿回来。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是的，欢迎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我们空中热线呢是626-585-1300，好，那这个阶段呢，我相信预感一定会爆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花哥在现场了。花哥你好。
哎，你好。哎，
对，
听众大家好。
是。对，花哥的拈花惹草啊，是在每个礼拜一的下午呢2点钟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啊，透过这个节目就发现洛杉矶好多绿手指，而且很多人呢在家里都有果树啊，然后种那些花花草草啊，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哦。所以呢，我们也借此机会呢，来请呢花哥来到我们的10点钟的这个节目现场来回答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好，那呢这个问题呢是语音留言的方式，我们来听听看呢，这位听众他想要问什么问题，请花哥来回答。
好的， 好的。
哎，你好啊、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是，
我是黄先生。
是黄先生。嗯。
我想问一下夸哥啊。
嗯。
我家里种了那个那个西红柿啊，就是小的那种啊。
嗯。
就是那个
圣女番茄
tomato 啊，小的西红柿。
嗯哼。
嗯，但是为什么它只是长叶？它没有果，只是几颗花，全部都是叶子，
都是叶子。
是为什么呢？
嗯、
是不是我要下水呀、啊？是不是我要不要浇那么多的水呀、啊？
嗯哼。
现在我一个果都没有，全部都是叶子。
嗯。
请夸哥麻烦一下，回我的
问题。好的、
谢谢你、
谢谢、好，谢谢黄先生。好，花哥怎么办呢、
啊、
他们家的小番茄啊，
其实他很多听众朋友有类似的问题他都会讲是不是要施肥，那当然是该施肥、
嗯、
那其实我在判断、很多人种番茄是其实应该算是最
容易的，
简单最简单、最容易、那很多不要不敢说是绿手指，黑手指种番茄都应该可以种成功哈。但是很多人、碰可能也犯错误，种植的方法不对哈、那因为这位彭黄先生并没有讲他的番茄苗现在多高多大了哈、那我在猜想他有可能是用种子发芽出来，有可能是朋友给他的苗，可能去大卖场 Home Depot Lowe's 买到，到我们的农屋市集买到的苗哈、很多人如果说就这样买个苗种下去或自己花出来的苗你没有好好照顾、那当然你不能期望它长得会长好、那假设它是买苗的话，应该当初种下去那、番茄苗以前那个先要整地一下、因为番茄的苗不是很大、长得长大不是很大，所以用大铲子挖两下挖三下、再把那个土壤松一松、那浇点鸡粪让那边的土壤比较肥沃一点、或者是买一些已经大卖场有在卖的那些大灯收油哈、它里面都有点肥料哈、那这样用比较好的土，你的番茄就长得比较好、那他有特别提到只长叶子不长花哈、那而且他自己有在问，可能都自己没有施肥哈、所以因为现在还是番茄生长的季节、现在追加。来得及哈，所以放点鸡粪，放点那个一些有机肥料，或者甚至愿意花点钱放点骨粉，那个让番茄树继续长高长大，第二让多余的叶子下面的叶子枝条把它修掉，让番茄长高一点，让你有适当的施肥，适当的水分，番茄哈，再来这个暑假当中也会继续给你或者开始给你生长。番茄哈、番茄是这样，有时会怕那种90度以上的高温，但是目前这种70-80度其实还蛮适合番茄、然后番茄你要用竹竿或用那个大卖场在卖番茄的 cage， 用铁丝网的那样、把番茄撑住，不要让它东倒西歪，它才会长得好。那真的是要把多余的叶子剪掉，那让它有机会花苞出来，有机会结番茄哈。所以针对黄先生讲，真的要施肥哈、那试试看，水分要适当啊、你不要，你自己有讲到是不是浇太多水，我不知道人家排水情形好不好，如果排水情形不好，你水分就要小心点，不要让番茄的根泡在水里面哈、那通常应该是不会，我怀疑是水分浇的不够，所以番茄还是需要点水分、这种天气至少两天要浇水一次，甚至我是每天要浇水的。
OK， 所以番茄是呢，这个90度以上是比较不好的，但是呢，它需要有水分，要充足一点。
是
哎、不过题外话呢，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呢这个种过番茄哦，对，然后我们的线上呢现在是有朋友要询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花哥，我的问题待会再说。好了，你好。
好，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花哥，那个冰淇淋果，开花结果有的很大，有的很小，那我是不是小的要把它拔掉？因为我觉得那个新叶子还在长，要不要把新叶子拔掉？
新叶子拔掉？
新的叶子，对
啊、哦，然后小的那个冰淇淋果把它这个摘掉，
拿掉，有几个很大，然后看到小的都好像都没长大。
OK， 好的，好，谢谢。
要请问什么？
好的，我。虽然没有听到特别清楚，但是我听到是
哦，他是说冰淇淋果呢，它呢有大颗跟小颗，然后有很大颗，然后那小颗是不是应该把那个小颗拔掉？
好的，是这样哈、啊。那冰淇淋果我已经种了十多年了哈、啊嗯，是这样，如果你的树啊，你的冰淇淋果的树够大够强壮。那个枝条上的冰淇淋果，我昨天还在示范给人家看，如果刚好是。冰淇淋果通常一节就是八九个一串在那，不是一串就是说连在一起哈。那如果那个枝条刚好很细，那我就会建议留一粒留两粒就好。那如果刚好那个开结在那个很强壮的枝条上面，你留个三四粒都没有关系哈。那我不确定这位女士讲的她的冰淇淋果是多高多大，听起来好像还是比较小的苗哈。如果说只有三四指高五指高的这种算小苗哈，主干还是很细的话，那我会建议说无论如何你整棵树的冰淇淋果你不要给它结太多，所有的果树包括冰淇淋果你要让它小的时候低的目的是要让它赶快长高一点长大一点长强壮一点，你明年后年就可以结很多的冰淇淋果。那今年你结到了表示说不错，你这是冰淇淋果，但是我们还是把它疏果一下哈，小树就留多疏一点，那大树很大的话你就可以用我刚刚讲的判断一下，枝条很粗的话你可以多留一点，枝条很细的就留一粒两粒就可以了哈。那最重要还是讲让树长大。那刚有提到说要修掉叶子，除非是叶子枝条长得太茂密你要修掉，不然的话小树的话我是要修剪一些枝条，但是重点还是让它能抽长长大。
能够抽长长大。
对，果树一定要让它长大，明后年、大后年、三年后、五年后就吃不完的水果。
好，水果还是很棒的哦。所以呢，冰淇淋果呢，这个大家也可以呢去看看呢，在一些的，好像上次花哥有提到过一些墨西哥农场啦或等等的，您是可以买得到的。好，
是在那个 free market。
在 free market 也会有
跳蚤市场，对，
是是是。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想请教您哦。好，那呢这个问题就是呢，他呢。他住在蒙氏的家里哦，有一棵很粗的这个苹果树，那树的树根部呢长了很多硬的白霜，那么今年到现在也没有发芽，也没有长出绿叶哦。那一刨树的根部呢有发霉的味道，还有一些腐烂。哎呦，请问一下呢，花哥哦，这棵树死了吗？还可以救活吗？如果死了的话，是可以救活的吗？那呢，如果是可以救活的话呢，方法是什么？
我还蛮好奇花梅有什么味道，我在想花梅有味道吗？但是
可能我觉得应该是潮湿的那种霉味吧。
是，对对，可能花哥的鼻子比较不好。那我是想回答一下哈，如果照这位听众他留言哈
的叙述，
苹果树到现在都没有叶子的话，那就是听起来不是很好的，可能机会不大，因为现在是已经初夏了。我家的苹果都已经早生了，都已经结了一轮了。我的意思说，我已经吃了苹果，已经吃了一个多月了。
哇！
那意思是说，不但已经结了苹果，树上都是满满的叶子哈。那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他的苹果树上连个叶子都没有，然后他又刚好看到根部的这个好像长霉了，白白的这样子哈，那有可能他的根部就已经是。腐败了，烂掉了，被霉菌
侵蚀了，
侵蚀了。那我想是这样，要拯救有没有办法？我想要先确定一下，看看苹果树还活着没有活着，就拿一个修树的剪刀把上面的枝条一直剪，你看到里面还有点绿色，还有点。就是说不是枯干，那也许这苹果树还有点旧啊。但是我听起来，因为今年大家不晓得还记得，今年甚至到三月四月，
在下雨，
我们洛杉矶人家都还下雨下的很多，
很冷的呢。
所以下雨下很多，如果刚好排水不好，它的根部就容易
腐烂，
尤其温度又高，那又潮湿，那个就霉菌就上来了，生了白白的这些东西，那就把根部吃掉。那也没有关系，也不要太难过。真的，你去大卖场去苗圃买一棵苹果树，30-50块还是买得到，而且苹果是蛮好种的果树啊。真的，这棵如果不幸的挂掉了，那你就把它挖
掉、
锯掉，然后再买一棵果树。苹果是真的值得种的，
果树，
我一直强力推荐大家要种苹果树，因为外面卖的苹果都是开花时就喷了农药。所以你买到苹果漂漂亮亮，里面不晓得有没有农药参与，我们都不知道啊。那自己种，我们不用农药，就会长得比较好。
好的，好，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想请教花哥。Hello， 你好。
啊，你好。我想问花哥一下，我的我的杨桃树，对不起，我杨桃树种了2年都没有长大，但也没有死掉哈、那是什么原因？
好，
杨桃树长了2年。
杨桃树也是我喜欢种，我家有2棵，今年看起来会盛产，蛮开心的哈。但是这个问题来的不错，因为我自己有一棵已经吃了6-7年了，那有一棵也是2-3年前才买苗又种的话，
是
也是还没有收成，但是重点就是要跟这位听众提醒一下，你这1-2年就是要想办法让杨桃长高长壮，就像刚才回答那个其他的果树一样，矮小刚买来的果树就是要想办法让它长高长大。那杨桃还有包括其他的果树，包括芭乐啦，甚至冰心果，你要让它长高长大，有个方法就是把下面的侧枝枝条把它修掉。下面都把它修掉，让它有抽糖的机会。有人很多人种果树啊，觉得这果树太小，我不舍得修剪哈、那它永远就是这样矮矮胖胖，长得很乱。那你像拿个剪刀把下面侧枝剪掉5根10根，或者甚至每几个星期修掉几根，你就发现你的果树会抽长。然后如果果树不够强壮啊，你拿个竹竿把它绑住，让它在有风的时候不会太摇曳太大，就会长得好。那你这样1-2年后，我的经验大概2-3年后就开始结，就结得好。那当然记得还是要施肥，施肥的话你杨桃就会长大。杨桃的花正要出来，我鼓励一下，也许今年你会看到花，没有关系，就让它结一点杨桃，不要结太多。重点还是要让果树有机会长高，至少长到5尺6尺高哈。这样就会，你在1-2年以后就会有很多的杨桃可以吃。在南加州种杨桃很开心的是，气候很适合，结出来的杨桃哦，真的2-3年后你会发现，超市卖最漂亮的杨桃就会在你家里。
哎呀，太棒了。好，那我们当然线上好多听众朋友呢想请教花哥，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真的很没有办法，除了呢大家可以利用626-689-7199 的这个留言专线，24小时的留言专线，还可以呢这个呢等待我们今天下午的2点钟，好不好？1300频道花哥年华日草我会在节目当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花哥谢谢你喽，谢谢。
okay，
来，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个阶段先休息会儿，待会回来。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是的，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好，那有位呢这个语音留言呢要想请教呢我们的律师哦。那我们呢现在连线好奇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好奇律师。好律师你好。
哎，早上好。
是，来先帮我们听一听呢我们这位呢听众留言的电话，帮他解决一下问题哦。
你好，我是不登三宝殿，我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之前投资了一家那个建商公司，
是
它等于是说那个大家集资一起去买房子，结果那家公司前2个月倒了，那我的钱是小额金额，就是几万块，那那些比较大额金额上百万的人，他们自己就请了律师，因为那个他们请律师好像说一个人就要出10000块钱，那我是小额的，大概只有10万块啊， 那意思就是拿10000块我觉得太多了。那我不晓得，那那个 owner 是说啊，那那个他们大儿子既然请了律师，他们就律师对律师谈，他又不对于他们另外公开，那他对我们这些小儿的他就会定期啊半个月开一次视频啊，这样跟我们报告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是
那他的资金是被冻结了，那我不知道，那我们这些小儿的就是等他跟我们报告，还是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呢？谢谢，希望你帮我解答。
好的，谢谢郝琦律师。来，我们这位民众的问题您听清楚了吗？
哎，我听清了。
是，
早上好。
好，那我们这些就是没有人家投资大的，然后我们是小份额的，但是我们呢是很小的集中大的力量，也是呢参加这一次的这个投资公司的项目哦。那怎么办呢？他们只愿意跟大投资者谈，我们这些小户怎么办呢？
但如果说他是有律师的话，那他也交钱了，律师的责任是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他没有交钱，
是说
对，因为他说如果要那个交钱，每个人要10000块钱。但是呢，因为那
是 他没有交钱的话，那律师是没有责任给他提供任何
报告的。
嗯哼，对呀、
啊，那怎么办呢？
只有是，所以呢，他可以自己去跟对方去联系啊，因为他等于是没有代表的嘛，他没有律师代表。有律师代表的话，对方是不会跟他谈的。但是有没有律师的情况下，他可以直接跟他们去了解他的这个钱的情况。
所以可以直接去跟 owner， 就是这个建设公司，直接去跟他问说现在这状况怎么样了。
对对对，因为律师呢，他如果说没有付钱给律师，这个律师是没有责任对他提供任何信息的。
嗯哼，但是这个他刚讲说呢，这个就是 owner 这个投资公司哦，就是他们投资的项目，这个 owner 说，我现在只跟大项目的人谈，大资方谈。不跟小资方报告。
他所以呢，他就要请律师啊。
OK， 所以他就要请律师。
对呀、啊，如果说对方等于是不讲理嘛，他也是投资人呐、啊虽然说大小不一样，他也是投资人。所以呢，他如果说我对你没有责任，他这个是不合法的，这是他是有责任的。所以呢，
那
但是有人
怎么做？
提你也没，只有请律师了。
就请律师了。
对对对对，
好，所以呢，我们也给这位民众的一个就是不管您是呢，这投资10万啦、20万啦，好，您觉得你自己的投资的钱没有像人家金额这么大，但是还是要权益，还是有一些办法的，就请呢这个律师来帮您呢，这个就等于是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好吗？好，那还
往往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那只有请专家来帮他。
真的，就要请专家才会呢，这个把你争取更多的权利啊、哦。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就是他邻居家的苹果树的树枝呢，伸进了他们家的后院，他不但没有免费的苹果吃，还需要帮邻家这个邻居家的这个苹果树剪枝啊、哦。那呢，万一呢，因为他不剪枝的话，万一树枝掉下来砸坏了他们家的屋顶啊、哦，那邻居是不是没有法律义务要赔偿呢？
没有，如果说是对方的树，那如果说对方的树有问题，造成他的财产伤害的话，他应该跟对方提出来，需要他来修正。如果对方一再文字给他提出来，不再修正，万一造成伤害的话，那当然他是有权利去告这个对方造成伤害的人。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邻里之间的这个问题比较灰暗地带比较多，因为有的时候呢，那当然说，如果说对方种的水果到了你这边，你不可能不，你可以，你是有权利吃的，不是没有权利吃的。而且呢，在你墙这边的树叶、树枝，你要去修剪的话，你也是可以修的。但是呢，如果说造成对方的树根，比如说造成伤害，对你墙造成伤害，你完全是可以去追究他们。
对，所以郝律师，其实刚刚呢，您也提到了这邻里之间的问题，其实挺蛮多的哦。那有些人呢，这个用口头说的，然后用的文字说的，你会怎么给他们建议呢？是用呢书面的一个文字可以留下来提供以后的证据吗？
任何情况下，我都建议有文字当然是最好了。你不管是短信也好，邮件也好，你有个记录，这样你自己都知道你什么时候跟他提出来过，第一次提出来过，第二次提出来，你都有时间的记录。如果是光是口头的话，我们记忆性没那么好。
对对，
而且呢，没有佐证的话，你就是说我5月20号跟他说了什么，
对，对方说我不知道
他怎么说的。对呀、啊，是啊，所以任何情况下要想 积累证据的话，都要最好是文字的。
嗯，好的。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可能只剩下一分钟，您可以简短给我们回答一下。好，
可以。
好，那就是呢，这个最近哦，就是他邻居家呢，可能也是呢，在庆祝他们的毕业生哦，然后都会放一些呢鞭炮，但他们城市呢是不准放鞭炮的，那他该怎么处理呢？嗯，
如果对他没有什么骚扰的话，跟大家庆祝一下没什么不好。
也是，也是。
如果说对他造成了骚扰、伤害了，他可以告报警。嗯，所以呢，完全要看这种。所以就像我说的，跟邻里之间呢是有一个灰暗地带的。你要是想跟对方、跟邻居搞不好的话，你可能就是很麻烦，很棘手。如果说是能够跟他们庆祝一下，一起喜庆一下。没对他，没对任何人没有造成伤害，对任何财产没有造成伤害的话，
是
睁只眼闭只眼也可以啊。
嗯，好的，所以那个也可以送上一个蛋糕啊、哦。好来，好，有任何的关于法律上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跟好奇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好奇律师联系，626-798-9999，626-798-9999。这阶段也非常谢谢好奇律师您的回答，谢谢。好，也谢谢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明天见，拜拜。
你给收拾。